5月11日是美国国会订立的越南人权日。今年大华府地区的越南团体在美国国会内举办活动，并邀请国会议员以及其他族裔代表共同与会，要求越共政府尊重越南人民的基本人权。
越南人权日在庄严的美国国歌声中开场，这也是大华府地区的越南团体每年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We first want to call on the Vietna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know that the Vietnam, the people in Vietnam still don't have the basic human rights.
当天出席的包括美国国会议员和国务院官员，也有各种人权团体的代表。他们在致辞中纷纷表达了对越南人权状况的关注，以及对共产专制集团的谴责。
The United States places human rights at the forefront of restoring relationship, as we always have.
来自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发言人也应邀发言，介绍了目前正发生在中国的退党大潮。
所有的人权问题，或者其他就是说对于不符合国际规范的道德规范那些问题，在越南和中国大陆都是因为由共产党的统治所引起的。那么在中国大陆呢，现在已经有9300万勇敢的中国人退出了共产党和共青团少先队。那么希望他们越南朋友呢也能够理解到这样的问题。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中国大陆的一个现象受到专家学者们的注意，就是很多中共领导人在没有当官前人并不坏，但是一旦当了共产党的官，官位越做越大就越来越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看一看学者的分析。
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引发众多专家学者探讨中国的现状和问题。近期在中国有大量意见人士被抓捕或被失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权是每况愈下。旅居美国的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在美国纽约研讨会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中共领导人上台会变坏？
你像艾薇薇这么有名一个人，大活人就可以不见他们肯定不会不懂啊，这个不合法制啊，这个跟你说讲都不对头啊，而且什么黑头套啊，他不会不知道嘛，对不对？他怎么就能够无所谓？他怎么能够说服自己的人，他就睡得着觉，对不对？哎，我说这个真是很值得分析，因为他们现在实际上他们作为跟我们有距离有这么大，但是我们曾经跟他们在一起的，我们觉得原来不像这么坏呀。
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班的胡平回忆当时的同代人校友，像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等人，这些人在读书时人并不坏，但在做了中共领导人之后就做了很多坏事。胡平分析，有一部分人是被迫的、消极的作恶，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
有一些人嘛，可以说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他进入这个体制，整个官场那么腐败，你不去跟着腐败，就成了异类，你就会受到排挤。另外还有一些人呢，对于当局的很多做法，恐怕心里也是不满，包括什么打压异议人士啊，继续这个不平反，打压法轮功啊等等。但是呢，他们也不敢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权
力。据了解，胡锦涛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人缘非常好，同学都认为他温文尔雅，与人为善。在文革期间，他的父亲胡静之在江苏省泰县被批斗，最后惨死。此后的30年，胡锦涛再也没有回过他的出生地泰县。而目前被认为最具争议的中共总理温家宝，在大学期间也被同学赞誉成绩优秀，重情义。他也曾不顾中共禁忌，在人民日报发表专文纪念胡耀邦，还获得了平民总理的称号。胡平认为，这些人一方面受既定体制的制约，另一方面如果强力推进改革，他们也担心遭到腐败官员的激烈反对而导致政权不稳。但排除这两点，胡平指出，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还是要为中国的现状负责。
他们现在已经占据了最高的位置，那就不能说什么事情都还是由于那些过去的人把他们在制约着他们因为他们手里还是应该说他们还是能进行改革进行变革的这种机会。过去比如在毛的时代，在邓的时代，那么后面还有一些很这个强人老人在使得他们呢无法施展手脚。那么到现在那些强人早已经没有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没得可怪的，要怪什么？怪他们自己。
时事评论员兰树观察，中共党官也是人，也有人性的一面，但表现出来都是党气十足。
一旦 他这个人性和党性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人性就必须服从于党性。这是从这个中共的整个历史上你看的是非常的清楚的啊，你的人性稍微的在某一个情况下和这个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必须以党的利益作为更高的原则，手里把的权越大，他的党性原则也就越高，所以说呢，他也就和人民对立的越厉害。
据 BBC 报道，中共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表示，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目前中国社会民怨极大，官民矛盾尖锐，但当局以维稳压倒一切的做法来打压民众的利益诉求。胡平认为，中共领导人一定要停止这些打压民众的行动，否则罪责难逃。回眸历史，二战结束六十年后的今天，德国至今还在审判纳粹战犯，验证了人类走过的每一步错误，无论历经多长时间，都将面临正义的审判。蓝树则呼吁中共党官尽快退党，他认为只要党员退出共产党，人性的一面就能恢复过来。
你退党了以后，你心里就解放了，你解放了以后，你不再用党旗的这个标准去要求你，不再去受这个党旗的制约，这个时候你的人性自然而然，它就很自然就释放出来。
目前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超过9520万人。蓝树说，通过退党的一个仪式，中共党员们的生命会有一个改变，党性慢慢的削减，人性的一面渐渐流露，这也是很多退党人士的真实体验。新唐人记者李静、伯尼采访报道。
一名俄国记者在北京的一个讨论会上警告说，如果中共重犯苏共错误，在贪污腐败、镇压异议人士和民族政策等方面步苏联后尘的话，中国政府也将解体。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共灭亡不可逆转，让共产党解体于无形是上策。
最近在北京刚结束一场题为多民族社会中的民主机制的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是俄罗斯和中国官方背景的学者、著名记者和政论家舍甫琴科等俄国学者。在会上批判了苏联民族政策，舍甫琴科警告说，中国可能重复苏联解体命运。分别在俄国官方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主持政论节目的舍甫琴科认为，两个原因导致苏联解体，一是苏联共产党的贪污腐败，二是迫害异议人士，把批评声音当成外国敌对势力针对苏联的阴谋。而中国在新疆和针对达赖喇嘛的做法，同样是使用苏联式的处理手段。舍甫琴科建议中国吸取苏联教训，否则中国的统一不会永恒。俄罗斯独立政治评论人士帕德拉比涅克说，从俄罗斯角度看中国，中国很多方面更像苏联。他举例说，苏联当年忽视民主，经济建设牺牲民众利益，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同样建立在牺牲工人利益的基础上。还有在新疆和西藏少数民族政策上也像苏联，对待异议人士也同苏联完全相同。人权律师作家郭果廷认为，全世界90个共产党中有44个夺取了政权，如今只剩下中国、越南、朝鲜、古巴和老挝。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共产主义的机制本身病入膏肓，共产党国家普遍对异议人士、政治犯疯狂镇压，秘密警察泛滥，破坏法治，用暴力制造恐怖，群体屠杀、抢劫教会、清洗遗迹等。中共政权在这方面确实比其他共产党国家利用得更极致，也必垮台。
现在唯一的中共捞稻草为强撑他的政权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经济发展。这也是为什么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这么一个原因。因为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在出现危机或者一塌糊涂，中共政权肯定撑不下去。
原北京大学教授、史学家舒明感叹，所谓的改革30年，老百姓是受害者，共党官员们是最大的受益者。现在中国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政治上极度的腐败，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时常受到侵害，经济成就靠造假，朝野之间矛盾尖锐，一触即发。
上海交通大学的所做的题为2010年中国危机管理年度报告中指出，在 2010年全年之内，平均每5天就发生一次大型的骚乱和暴动，平均呢每2分半钟就发生一次群体的抗议事件。
舒教授认为，这说明中国大陆随时都可能爆发遍及全国的全民大起义、大革命。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是重复的，都是发生在历代王朝崩溃的前夕。中国人权活动家唐百乔骚扰前表示，法轮功学员解体中共的做法对全世界都有启发作用，比如退党运动、传酒瓶、神韵、网络反封锁，还有讲真相，达到了很高的境界。退党运动实际上起到了改变灵魂深处的作用。唐百乔认为，在这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让共产党解体于无形。现在的共产党四面楚歌，被动挨打，这和传酒瓶、促退党、突破网络封锁都有直接的关系。新唐人记者宋峰、萧炎综合报道。
中国互联网防火墙项目的负责人、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冰星5月19号下午到武汉大学参加活动时，遭到学生扔鸡蛋和鞋子，学生抗议防火长城封锁了中国互联网。学生的这种行为获得了中国网民的普遍支持，甚至奖励。使用网络的中国民众究竟心里在想什么？请看海外学者的分析。
5月19号上午，有推友透露，被称为防火墙之父的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冰星将在下午到武汉大学计算机系参加活动。于是，推友北风发出一条推特，倡议在武汉的推友去现场向方冰星扔鸡蛋，以抗议他帮助中共当局封锁互联网。很多网友还自发捐钱捐物来鼓励行动者。据德国之声报道，奖品和奖金已超过10万元。下午2点左右，方冰星到达武汉大学活动现场时，身穿印有艾薇薇照片的网友韩军一正好遇上他，就把武汉大学学生准备好的鸡蛋扔过去，不过没有打中。然后他又脱下鞋子继续扔，在不到2米的距离中，第一只鞋子打中了方冰星的胸部。韩军一要扔第二只的时候，被2位武大的老师拦下。随后，现场的抗议者和大学保安等人发生冲突，韩军一也被10几名保安追赶。由于在场网友的帮助，韩军一迅速跑到校外安全地带，但是塞给他鸡蛋的武大学生不仅给鞋子拍了照，而且还追出来给他买了双拖鞋穿。韩军一在安全后的第一时间发推特说打中了，立刻引发网友在推特、微博等各种社交网站上铺天盖地的转发和庆祝。大量网友自愿补发给韩军一各种奖励，如转账100欧元、赠送智慧手机、全国各地移至海外的请客吃饭的承诺、免费包香港、上海等地的旅游等等。
现在可以用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来形容这些中国网民的心声。中共这个封网呢，不仅在国际社会，在中国国内都是那个臭名昭著，实在是太不得人心了。
美联社、德国之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台湾中央社等世界主流媒体19号也都报道了此事。美联社评论说，这显示了人们对中共当局严格控制互联网的反感。据现场目击者透露，事发后有警车开到武大计算机学院门口，武大校长也赶来。而海外媒体转载推特上的一个说法，说方冰星斥责主办方没有应对措施，但主办方承认他们打不开推特，不知道推友们说了什么，因为推特网站被互联网防火墙给屏蔽了，他们也不知道网友发起随手扔方校长解救中国互联网的运动已被网友大量转发。据了解，还没有抗议者被抓或被学校处分的消息传出，但有推友发布，好吧，做个承诺，如果韩军一同学因为这事儿被追究而影响学业的话，我会动用个人力量尝试为他解决就业问题。而另一位推友对此评论说，这个非常重要，今天第一次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和希望。谢天博士表示，从中国民众把网上的号召转变成现实的行动，可以看出中国人，尤其是喜爱社交网络的80后青年，面对中共真是无所畏惧。
哦，非常有意义，这个事件成功的本身呢，会带动人们更大范围、更强有力的联系起来。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进步啊，中国老百姓不怕了。因为以前中共统治呢，有2个工具，一个是谎言，一个是暴力。那社交网络推特正好打破了他这个欺骗。
谢天教授还表示，看到今年以来中国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民主，用各种方式反对艾薇薇被抓，以及现在抗议封锁互联网帮凶的行动成功。他指出，这是因为九平共产党传出七年，有接近一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因此认清中共的中国人已经大面积的觉醒。
因为这个九平呢，恰恰就是让人们认清了中共的本质。中国就有将9500万人，马上就要一亿人，非常这一亿人的辐射能量啊，它会影响到周围的，那就是3-4亿人。辐射效应呢，实际上导致了全中国社会这种大面积的觉醒。
新唐人记者赵新之、王明宇采访报道。